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在上一集中，我们讲到马六甲的传教站与英华书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另外，我们还谈到在这里受洗的人数日益加增，他们的受洗之慎重，由受洗问答可略窥一二。受洗问答如此彻底，受洗见证就更加感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第24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的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接下来，您将听到1837年5月的受洗见证。
一位65岁的白胡须老师，年纪既已老迈，又虔诚敬拜偶像，按人看来几乎不可能信耶稣。未料他读了基督教书籍，几个月来，圣灵在他心里动工，明白拜偶像的虚无，最后在拜偶像的同胞面前宣称：“从前我拜偶像，今后不再如此。”有一对夫妇借住朋友家，因受洗遭朋友威胁逐出家门，一时颇感为难。想起主耶稣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便意志坚定，愿为主舍下一切。未料朋友的心竟变得柔和起来，不但撤回威胁，还应许他们，只要他们继续同住，便将偶像一概撤除。果然，当他们受洗完回到家中，所有的偶像都已荡然无存。另外有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受洗，先生平日在偶像林立的镇上经营鞋店为生，曾经参观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受庄严肃穆的气氛所感，借了不少基督教书籍来读，又经过长时间的追求，整个人的品行得以改变，连旧日朋友都能够觉察到。他虽遭百般的嘲笑，却不以福音为耻，于是公开受洗归入基督，并开始服侍他的救主。最后三人，30岁左右的一个男子，和就读英华书院准备侍奉的两位学生，他们不止自己准备衷心地参加聚会，并早晚在家中主持家庭礼拜，还积极地引人归主，善待他们。他们循序渐进稳定的成长，令带领他们的人感到十分安慰。
由此可见，马六甲华人教会是如何充满了属灵活力，带领华人参与传教。在传教士领导下，华人教会时有布道队前往西矿区与辣椒园分发书册传福音。1838年2月，中国新年两周的假期期间，尹凡思与谭约尔更率领学生组成新春布道队，前往马六甲以北 伊斯兰教省斯兰格的锡矿区，向中国矿工传福音。在他们二人联名的半年报告信上，对此行有极生动的描述。以下是精简摘要。
中国年假期间，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带领学生深入内陆，前往位于伊斯兰教的省份，属森林尔王管辖的一个锡矿，向中国矿工传福音。必须先前往王所居住的村庄，得到王的许可，才能继续前行。那时王正好外出，村内马来男子都聚拢而来，因为从未见过白人，他们手上拿着刻有波纹的短剑与长矛。有一个体面人士自王府隔壁的房子走出来，他后面跟着一位伊斯兰教的祭司，他在座位上坐下来，身边围着几位王室成员，身穿黄色的皇家服装，佩戴识别证的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护卫随从。他首先询问我们来自何方，目的是什么，然后向我们要一本中文书和马来文的书。我们给了他一本新约，再交给祭司，祭司翻了几页，说在新加坡曾经见过，又宣称好，于是他便接受了祭司的判断。我们被紧紧地盘问之后，终于获准继续前行。村子几乎所有的男子都跑出来看我们，女子却不许出现在陌生人面前，只能偷偷地看。在王的护卫随从以短剑长矛相随下，我们得以经过丛林地通往矿区。我们在一个中国村住下，矿工们一群一群地住在不同的房子，他们欢迎我们，并将我们的贵重物品上锁。我们用过点心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们所送给他们的书，他们是多么渴望地收下了我们的书，此时得空才取出来阅读。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所雇的苦力挑着我们的书册随着我们，再前往四英里外最近的一个矿区，他们在丛林杂草当中为我们开出了一条道路，直达锡矿区。我们再度受到欢迎，那天正是工人祭拜的日子，他们献上全身的猪鸡鸭等，我们就分发书册。我们受到热烈的招待，和他们一同吃饭，他们把拜过的肉给我们。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住处，因为从离开马六甲以来就几乎没有休息过。休息后，我们和我们的中国弟兄们以及当地村民一起举行中文崇拜。第二天天未亮，我们起身向着另一方向出发，通过更深的丛林，那里只有野兽毒蛇杂居。最后我们平安地进入一道峡谷，这里的锡矿只开采了一部分。然后我们的中国弟兄们受邀到村长家里做客，我们也一同前往。我们如果拒绝，他们将是何等的失望。在我们要继续前往最内陆的矿区之前，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把所有的书册都分发完毕，然后回到村长家接受他们的款待。他们摆上米饭、鸡鸭、腌肉与各种中国菜，我们吃的时候使用筷子。休息过后，我们重新踏上征途。我们把所带来的中文与马来文的书册都分发完毕，只留下小部分，是特地为这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留下的。我们一共分发了5000册。我们整夜赶路，第二天终于回到马六甲，我们都很平安，一如往常。
以上报告生动而真实，充满了拓荒者冒险犯难的精神，也充满了传福音者的喜乐。1838年10月，下一封半年报告信中提及由6位英华书院学生所组成的布道队。 过去三个月去到马来半岛内陆许多中国移民居住的地方分发书册。去到这些地方，或中暑，或雨淋，或得丛林热，对欧洲人诚然不易适应，对学生并无生命危险。他们将携带的书册全然分发完毕。尹凡思与谭云尔不愧是传教士，他们以传教精神来训练他们的学生，带领教会。圣书公会称英华书院为新兵训练所。凡此种种，显示伦敦会在马六甲的福音事工真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文字施工，谭云尔接掌马六甲文字部门之后，积极带领中国同工从事印刷出版事宜。1835到1839年间，马六甲文字部门出版了一些书刊，包括有麦都斯所著《福音调和》、《论善恶人死》、《踏火之事论》、《小子初读一时之书客》、郭时烈所著《是非略论》，以及尹凡思继米莲之后所主编的英文期刊。文字编写，谭云尔除了主管印刷事务，自己也从事写作，乃与他的中文老师合作，将一生最宝爱的福音用极流畅的中文为中国人而写，即《福音总论》，还将自己讲得极为流畅的闽南语用英文为来华传教的后继者编成字典，即闽南语字典。这本闽南语字典是英文著作，是二开大小，1838年于英华书院出版。谭云尔掌理文字部门期间，提高英华书院不少名声，显示书院印刷事工已达相当成熟的地步，并且同工之间有美好的配搭。而谭云尔之于英华书院，正如哈里逊所称，乃英华书院的无价之宝。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的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灵。唯有你，唯有你。